之前美国已经有数十名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对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提起诉讼。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已经有至少20宗独立的同类诉讼提交到联邦法庭。这些诉讼代表 TikTok 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伊利诺伊州的用户指控 TikTok 视频应用程式从未成年人用户里面是收集了面部识别数据。用户是位置数据以及是密切联系人的数据，并将数据是发送到设在中国的服务器上面。这些的独立但是类似的联邦诉讼都是要求 TikTok 公司在收集有关个人身份的数据之前必须要获得用户的书面同意。目前这些的独立的诉讼已经是并案成为一宗是集体诉讼案。8月4号一个联邦法官小组裁定，这件案将会由设在伊利诺伊州的联邦是北区法院审理，主审法官就是约翰尼。据信原告的律师将会要求主审法官批准将诉讼扩大成为全国性的集体诉讼，可能会影响到数以千万计的美国用户。 TikTok 方面表示，关于该公司将用户信息转送到是设在中国的服务器上面的讲法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在美国用户的主要服务器是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而他的备份服务器则是设在新加坡。TikTok 方面表示，在美国收集到的数据从未传送给中国的服务器或者是中国当局。在目前原告亦是被告各执一词的情况之下，即使主审法官批准这件案成为集体诉讼，原告的集体诉讼能够有几多的胜算，美国相关的法律专家表示，从掌握的现有信息来看，目前就是很难作出判断。纽约法律学者余平认为，虽然以往独立的类似案件原告提出的诉讼是正当的，但是能否是立案要由一个陪审团来决定。集体诉讼在美国法律当中是一种权利，至于提出的诉讼是否能够赢是另外一回事。余平分析话，如果话能够赢的话，从家长监护的角度来看，他们过去提出的诉求是有论点，但是在法庭是否能够成立必须要由一个陪审团来审议决定。陪审团要来审议是 TikTok 是否对儿童或者未成年人造成伤害，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空间是来斟酌决定。TikTok 断然否认原告的这些指控，但是该公司正在承受来自美国政府日益巨大的压力，恐怕难以避免一场持久的法律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6号晚间签署行政命令，将会在45日之后禁止美国国民或者企业和 TikTok 以及他们的母公司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微信以及他的母公司腾讯进行业务的往来，违反规定者将会受到处罚。分析认为，虽然特朗普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不会对美国家庭是诉讼 TikTok 的集体诉讼案产生任何的影响，但是一旦这件案被判成立，这种的集体诉讼案可能会使到 TikTok 公司损失数亿美元。最近在伊利诺伊州使用的同一个法律对脸书使用的面部识别技术提起的诉讼，促使到脸书公司同意支付 6.5 亿美元达成和解，成为创纪录的数据隐私纠纷的赔偿额。法律专家分析，如果法院批准 TikTok 诉讼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集体诉讼案， TikTok 必须要支付的和解金额可能会超过脸书的倍数。关于 TikTok 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辩论主要是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面，到目前为止未有人能够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 TikTok 正在向中国服务器甚至可能向中共当局发送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纽约法律专家余平认为， TikTok 这项的集体诉讼案件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关键是就于证据，他说主要的是证据的问题，证据难以取得的原因就是因为证据很难从外部取得，只有从内部取。余平解释说，从法律程序上面来讲，法官有权力去传唤证人调取证据，同时原告的律师亦都会要求对方亦即是 TikTok 提供证据说明内部运作当中到底是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科特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问这项集体诉讼是否有胜算，简短的答案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特霍纽尔科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以及是新闻跨系教授，专门从事媒体法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TikTok 争辩话，根据该社交平台的用户协议，这项的诉讼案应该是立刻撤销，因为 TikTok 的服务条款当中包括所谓的诉讼条款，因此用户在使用服务的时候同意任何有关该公司的投诉永远不得能够成为集体诉讼的一部分。不过法律专家指出，关于用户服务协议当中的仲裁条款，美国各州的法律与规定有所不同，比如是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仲裁条件不适用于未成年人，如果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受到伤害，他们仍然是可以提出诉讼。 TikTok 的律师艾贝尔在提交给法庭的一份材料当中说，应用程式的隐私政策仲充分披露用户数据将会同 TikTok 的公司、附属公司、第三方的业务合作伙伴，以及服务提供商共享，这个是具有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的免费社交网络应用程式的标准条款。另一方面，代表 TikTok 的用户的律师的话，由于 TikTok 在用户仲未有同意服务条款之前，他进是数据收集的行为就已经是发生了，因此任何年龄段的用户都应该能够在法庭上得到认可。明尼苏达大学媒体法教授科特里对美国之后说，正如所注意到的，加州的数据隐私法是非常之保护未成年人以及是他的个人身份信息。根据加州消费者隐私法以及是联邦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条例，必须要未成年的人父母同意，而且社交媒体公司必须要采取合理的步骤以确认父母或者监护人是否真正同意，未成年人有权随时选择不被收集数据。科特里教授同时指出，同加州法律是禁止让未成年人的加入仲裁条款类似，伊利诺伊州的生物识别数据法对通知以及是数据收集、保留以及共享的性质亦都有非常之严格的规定，而当前的这些针对 TikTok 的诉讼案，据了解正正是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合并成为集体诉讼案，这个同最近该国法院审理的脸书集体诉讼案是类似。科特里仲表示，他们知道原告指控 TikTok 的数据收集以及共享甚至是有获得同意之前就开始，如果事实真是这样仅仅通知几乎肯定是不足够，因为在你还未有被告知之前你就已经同意收集数据，而且服务条款怎么讲并不重要，因为这些条款可能会被发现违反公共政策。不过科特里教授举例说，同一个的联邦法院曾经裁定社交媒体Shutterfly 亦可執行单方面的仲裁条款。法庭资料显示，原告最近在伊利诺伊州北区和 Shutterfly 的法律较量当中败诉，当时法院裁定仲裁条款具有约束力，虽然他们单方面修订了其他的使用条款，包括在原告点击接受后增加了仲裁条款，该案目前已经搁置等待仲裁的结果。科特里教授解释说，管辖用户的仲裁条款在所有社交媒体当中是很常见，伊利诺伊州同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作出的这项裁决基本上认为，为了使到仲裁条款能够执行，该个平台应该以显眼的方式向用户展示条款。至于未来类似的案例的前景，这位媒体伦理法专家表示，在美国最高法院就这些问题作出最终裁决之前，全国各地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裁决，这个是取决于适用哪一条的法规。科特里教授说，他们是确信努力使这一场诉讼消失，符合 TikTok 的利益，因为悬而未决的诉讼往往会阻止微软等潜在的买家对其可能的收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